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代表麻省华人圣经教会，也向所有华人圣经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问安，也把神的祝福带给各位。早晨我要用一首诗歌来开始我的信息，就是我想江世民弟兄在每一次在介绍我的时候就说，这个牧师如果他不会讲的时候他就用唱的。我今天早晨很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很紧张，到现在还很紧张。服侍主很久讲每个礼拜讲到了，今天早上就觉得特别紧张。我要唱的诗歌是一世人跟随你。这首诗歌我们在 Nashua 开始福音聚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讲员他说，哎，你们有没有一首诗歌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找了半天后来就是终于找到了，结果是赞美之前的台语的一首诗歌那我们在 Nashua 的时候听得懂闽南话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我们临时就事实上就是是叶高芳牧师他说你们能不能唱这首诗歌，所以我就回到我们从 Nashua 我就回来找，然后赶快用诗篇再把它就是翻成这个国语然后想不到说刚刚我跟那个雅竹说的时候，他说他结婚的时候就是他跟心颖就是唱献这首诗歌的，那我很 surprise 因为我跟他证婚的我都忘掉了。诗篇九十篇这样说，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思想就是我们一生所走过的路的时候，不一定要到70老80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大三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惆怅起来了，觉得说这个大学已经过了1/4了好像当年进大学的时候好不容易挤破头才进去的，就是就这样子就要结束了女朋友也还没有交到自己心中，我是那个时候是念建筑的，好像建筑的梦好像还离我很远。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再一次的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看我们的一生是成就是工作是事业甚至是名利的时候，那么我们走到一定的阶段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失落的感觉，好吧，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爱，也是今天早晨敬拜的诗歌的一个主题，再一次肯定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生命的意义，以致我们能够在神的慈爱的里面我们继续的往前走。这边放第一张的照片，第一张 这是公争啊，公争。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已经蒙了神的拯救，离开埃及，走过红海，在旷野的道上，他们应该是得自由了。我们蒙恩的人有时候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在蒙恩以后，在进入神给我们自由生命的释放里面，我们忘记了神。我看到这个公真的这一个图画的时候，让我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自由里面，我们就飞呀飞呀，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神的爱才是我们领受这自由丰盛生命的一个基础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而在那个时候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的里面，你会感觉到说，我们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神的爱能够引导我们。叫我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得到智慧的心，因为在你看前面如一过昨日，犹如夜间一更，我一生只有劳苦和愁烦，转眼我便如飞而去，只有你是我早早抱得你的慈爱，是我一生欢呼喜的，我一生要跟随你，我的心要献给你，我一生要跟随你，我和睦与你同在，神说话只有劳苦和愁烦，转眼我便如飞而去，愿你的容美照在我的脸庞，愿你的荣耀显明，有你加四万所生他的日子，何万的就体会心，因为对你夸天连情就会赞你，可心就困自己，万里心夸口几乎老口甲丢丢，紧紧归去落了下你，求你大起誓言你不爱穷弯弯，我话只是难夸你，万一心被困对你， 何地，不安的心来滚回你，心忙的咖喱咖喱，不安的心花靠几乎都靠家庭，紧紧归去莫留下你，旧的爱比较断掉完美的你，完美的影更恨你，旧的有的夜的流阳的完美的影，完美的影更恨你。
这才知道主，愿你的慈爱，愿你的荣光吸引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一生我们就是献给你，我们一生就是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也叫主你自己因此你得到当得的荣耀。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神用玛纳用活水来喂养他们，然而他们在旷野的日子里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前，我们看到就是神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的引导。出埃及记一到十八章里面讲到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24到24章就是讲到神的诫命律例与典章，从25章以后一直到40章，就是讲到会幕的设立与建造。而在19章的里面，可以说把神的救赎以及神在以色列人他们神所拣选所救赎的这个百姓这一群人当中，神的心意怎么样透过20章以后神的律法诫命以及会幕的设立里面看到神拯救的一个目的在哪里。而这段圣经开始的时候，在19章的里面我们看到，就是神再一次呼召摩西来到他的面前，这也就是有名的在摩西五经的里头，也是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所谓的西乃之约。早晨我们就是要从这段话的里头，我们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好叫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何在。不但如此，也叫我们因此看到我们应当怎么样活，来成全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他自己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荣耀他的名。让我们再回到就是出埃及记19章的这一段圣经，好不好？就是请你们看，我再一次的来读前面6节的经文。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境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奴因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主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从这段话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要与以色列人立约，那么要以色列人认识到他们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神说，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然后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第三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让我们在神对他所救赎的百姓的期待的里面，我们思想一下，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另外一方面，也从神的角度里面来看，就是为什么神要救你？为什么神要救以色列人？为什么神要救你？当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一生的旨意。首先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个题目就是做属神的子民。这一句话神这样说，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那么这句话有拣选跟分别的意思在那里。以色列人能够蒙神的拯救，是在万民中神把他们拣选出来，也把他们分别出来。而这个拣选跟分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看到就是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爱。就像如果有一位，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现在有没有适婚年龄的年轻弟兄姐妹哈，在我们那边就是慢慢好像都已经，我好久没有举行婚礼了。好像一个男子爱上了一个女子，然后最后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在某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还是花前明月之下，然后就跪下来说，亲爱的我爱你。还不够啊，这句话还不够，还要说什么，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啊？如果我们看到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时候，然后神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也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应这个爱，我们就要回应这个爱。所以要回应这个爱，神说什么？神说，如果你们回应我的爱，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此这一位被爱的人 就被分别出来了，就被分别出来了。所以这是西乃之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被救赎的百姓清楚的知道神怎样爱他的时候，要回应神的爱的一个表达在哪里。在申命记七章六到八节的里面特别提到，就是神的拣选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表达了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拣选跟分别。圣经上这样说，因为你归我还不太会用这个东西，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就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句话让我们看到，神拣选以色列人，拣选本身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好。今天如果我们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不是因为我们读完了圣经，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受洗。圣经上说，我们能够得到神这样子的恩典跟救赎，完全都是因为他的爱的缘故。那么我们立约就是回应神的爱，而在这个回应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能够更深刻的体会到，就是神看我们为宝贝，他不仅爱我们，不仅拯救我们，他也要我们能够属于他。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工作，甚至当我们的岁月逐渐过去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又觉得说转眼如飞而去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线拉住我们，就是看到我们能够蒙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拯救，都是因为怎么样，都是因为神的爱能够领导我们。然而在这句话的就是原文的里头啊，就是做属神的子民的这个词的里头啊，其实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如果你看这个 NIV 的翻译的时候，他是讲到说，就是做属神的子民，意思就是我们是神珍贵的产业， God's treasured possession 啊，神珍贵的产业。换句话讲，神的爱是看我们极为宝贝，然后他说你要属于我，你要做我的宝贝在哪里。那这个宝贝我们从神自己的话里面来理解，以色列人在神面，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他们是怎么样的。那么圣经这样说，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也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么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其实就是看到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贝在那里。在生命记32章的里头也提到了一段更深刻的描述，就是 神怎么样像鹰，把小鹰就是带在背上啊，背在背上带来归向他的一段经文。如果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可以体会一下。我从第八节看起啊，《申命记》32章第8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外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就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散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么这就讲到，当老鹰在抚养小鹰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先是用亲自的，就是用这个喂食的方式，让他们逐渐的长大。等到小鹰的翅膀慢慢的有力量可以飞翔的时候，那么鹰其实都是住在非常高的山腰，甚至更高的山顶上面。那么鹰首先它就是把这个小鹰就是从这个鸟巢里面把它这个赶出去，让它掉落。掉落以后，就是因为它还不会飞翔，所以它就很紧张，扇扇扇，然后鹰就怎么样，老鹰就在底下把它拖起来，然后带它到高处的时候又再离开它。在离开它的时候，这个鹰就在往下掉，几次的这样子的带动的时候，这个小鹰就慢慢的熟悉了空气里面流动的气流，以至于在母鹰细心的这个爱护底下，他们就慢慢的学会飞翔，也慢慢的更深刻的体会到鹰的生命是在空中里头的飞翔。而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圣经用这样子的描述讲到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在神的爱的里头，他们在埃及，他们甚至在旷野有野兽，有许多的危险在那里的时候，神带领他们走过这一些危险，就是要让他们生命能够长大，能够茁壮起来，好叫神在他们身上的爱可以完全的彰显。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神拯救我们，不是我们就因此买到一张天堂的门票，然后就是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其实神也不是说信主了以后就要让我们吃一些苦头。你们10月第二个礼拜有妇女圣会，那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们10月第一个礼拜也有敬礼啊，就是有时候弟兄姐妹在这个受敬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可能会在决定受洗一直到受敬大概一个月啊，可能有的人长一点啊，半年啊，都觉得说哇，信耶稣好美啊，但是到一年以后，好像以前一祷告神就垂听哈，一年以后祷告就好像要多祷告几次哈，要用力一点才会垂听，再多祷告久一点又好像不能够 work 了。有时候就怀疑说，为什么信主的时候那么好，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好像主的爱没有像信主以前那么样的甘甜跟美好。其实神要我们在他的爱中生命能够成长，而这个成长 是要叫神生命的性情能够彰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在看到鹰怎样抚育小鹰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神说我是这个把你们背在背上带来归我的。换句话讲，我们的蒙恩得救完全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完全是神的恩典。既然如此，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继续不断的在他的爱中。用一个比较贴近的我们生活的比方来说啊，我忘了问那个心理啊，你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跑哪去？那个你们进门啊，进新房的时候，那个应该问雅竹啊，心宇有没有帮你这个抱起来啊，过门有没有啊？抱了。我不知道啊，在美国是用抱的啊，在中国有一些地方是什么背着进去的啊，背着进去啊。我要招一下啊，我当年也没有抱也没有背啊。不是因为师母太重了，他那个时候非常的苗条。说有一年啊，有一年他膝盖受伤啊，就是后十字韧带这个断裂啊。所以那一天看完医生做完这个手术就是我必须要怎样把他背回家啊。我们家住五楼，没有电梯啊。所以可能那个可能师母还不一定记得啊，不过我不会忘记啊，背五楼背上去啊，背五楼上去。其实我们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常常记得神的爱，是神的爱使我们蒙恩得救，也是神的爱继续背着我们啊，背着我们能够往前走。我们也有一幅这个沙滩上的脚印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比方，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是怎么样，在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他仍然背负我们的主。不过我今天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神的宝贝的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个人都有一些宝贝啊，我们个人都有一些宝贝。那但是其实你最宝贝的是什么？当然除了你的这个另外一半以外啊，其实我们很多的父母真正的问到他说你最宝贝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是什么？他们的儿女，对不对？其实我们在神的眼中也就是如此，我们是他的宝贝，我们是他的宝贝。我们最近啊，就是退休会的时候啊，就是张开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哈该书啊，他问我们一个问题啊，他说你的配偶是怎么对你说的啊？是说你是我的宝贝，还是说我是你的宝贝？你知道这有一点不一样啊，你是我的宝贝跟我是你的宝贝有不一样啊。当然你怎么说都可以哈，不过当我们这样子说我是你的宝贝的时候，回家哈，回家一定要说哈，说我是你的宝贝的时候是什么？是从我们从什么？从对方的眼光是吧？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我是你的宝贝嘛，是不是？神说你是我的宝贝的时候，你必须要从什么神的眼光来看，哦，原来什么我是神的宝贝在哪里。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在神的眼中看到我们是神的宝贝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的 DNA 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完完全全的是神的百姓，是属于他的，是属于他的。第一点，我时间实在控制的不是很好，不过第一点就够了，第一点就够了。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贝，第二方面就是讲到说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既然神把我们看作宝贝，神又把我们分别出来，又拣选，又爱我们，我们就会看到从他的眼光里面看到我们的身份，看到神拯救我们要给我们的身份。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做祭司的国度，对我们每一位蒙恩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所拯救的儿女来看，其实我们就是要来服侍我们的主。祭司就是服侍，祭司就是一个侍奉。那么在从侍奉的一个角度里面，这句话可以让我们有两方面的思想。祭司的国度跟国度的祭司啊，这个就是看就是主格跟受格的这个用法来看。如果我们先看就是祭司的国度，看就是国度的祭司的时候，那么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它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君尊的祭司。换句话讲，国度的祭司有神国度的尊贵与荣美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怎么样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要服侍人，就要做仆人，就要做祭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君尊的祭司，这就是祭司，就是尊贵的，好像我们很难把这两件事情放在我们服侍主的里头。以色列人也常常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榜样里面，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为我们成为什么？取得人的形象，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奴仆的形象，取得奴仆的形象。一方面，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有神的形象，意思他有什么呀？他极其的尊贵，他是天上的王。另外一方面，他是取的奴仆的形象，也就是什么？就是侍奉。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拯救要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自己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跟随他，我们服侍他，我们做主的仆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尊贵的这个身份在哪里？因为他看我们为宝贝，所以他把这尊贵的身份给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要成全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成全的。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祭司的职分就是什么？就是献祭，最简单的来说。而献祭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每一位神的儿女，神看为宝贝人，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这一生的服侍就是要把人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来。对一个祭司来讲， 他是怎么样？他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如果讲到说祭司的国度的时候，是讲到什么？所有的以色列人，是不是这个国家？那么要把人怎么样，都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祭司国度以外的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都是以色列人神呼召他们的目的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有一个正确的回应的时候，比如说基督的教会对于宣教这一件事情，就不是一个教会的其中的一项这个活动也好，或者是一项服事而已。对基督徒来讲，宣教不是一个 option， 宣教是你蒙召神在你生命里面他向你所定的旨意在哪里。有很多人套用李秀全牧师的一句话李牧师讲到他牧师的职分的时候，他说牧师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服侍人但是他说没有错，我们是仆人但是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看到神是伟大的神，我们做他的仆人，我们能够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这是神拯救我们，把他的一切生命的丰富赏给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做他祭司的国度，把他国度一切的丰富与美好彰显出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国度属神的旨意。那么这里其实再一次看到神在旧约在新约里面他自己的救恩，他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我们看到神的拣选，以及看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领受一个使命，就是什么？就是宣扬神的美德。而这宣扬神的美德，不仅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带领人家怎么样读圣经的里头，更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宣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当我们宣扬他的美德的时候，也就把他圣洁荣耀彰显出来。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是要造就人，然后要怎么样，要荣耀神，是不是荣神益人。那么荣神益人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我们去造就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那这也就是第三个部分，神对于以色列的百姓他的一个期待，你们就要为圣洁的国民在哪里？圣洁的国民，有时候我们讲成圣的时候，好像我们总是觉得说可能要信主比较久一点，或者是那一些常常进食祷告的人到深山野林去，然后就是敬拜啊祷告啊，然后神圣洁的生命能够在他们身上彰显。但是神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成为圣洁。这就成为我们在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一生我们服侍的一个目标，就是让神圣洁的生命能够活出在我们每 一个人的里头。新约圣经用披戴基督来讲到我们跟神生命的一个关系。当我们信了主，我们跟随他，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神的圣洁就要在我们的身上就彰显出来。我认识一位芬兰的宣教士，当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那么他给我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在学生团体里头就是我们这些老师就是常常就是要教导学生很多有关圣经的一些教训。我在联合公专原来现在叫联合大学的里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三年制的。那么学生第一年到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开这个布道会，然后信主，然后第二年我们就给他门徒训练，他们就成为同工了。第三年他们又要迎新了，做老大。所以我们有很多教导的知识在那里。但是这位芬兰的宣教士，他姓李啊，叫李教士啊。我发现就是我们做老师的、做辅导的讲的很多哈，他讲的不多哈。但是他在聚会的里头，他就是坐在后面。然后，但是学生都非常的喜欢他哈，他能有什么话干什么，就跟这一位宣教士，他的中文算是不错哈，但是跟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人来讲，他的中文应该没有我们好啊。但是这些年轻的小孩就是喜欢他哈，年轻的姐妹弟兄哈都喜欢他，都喜欢跟他们讲话。我就觉得就是感觉我这做了辅导好像还不是很好啊。我在他的生命里面，我看到他无论是在聚会的时候，在台下，在跟弟兄姐妹相处，在走在路上，我在他的身上看到神圣洁的光辉，耶稣基督的美丽在那里。我就想到说，其实真正成圣的生命，就是把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他那荣耀的生命，借着我们的服事，也借着我们的生活，把它彰显出来。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来。他不仅要叫我们做他的儿女，他也要我们能够活出他的生命来。我的时间已经用完了，我讲一个小小的比方啊，可能弟兄姐妹有的人可能听过啊。可能你们都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啊，丑小鸭的故事。丑小鸭就是这个天鹅哈，它怎么样？它孵化的过程是跟一群鸭在那里，所以它孵出来的时候就是跟周围的鸭不一样啊。等到有一天在镜里面，它在游的时候，看到它自己的美丽的时候，他才想着说，原来他是天鹅啊，他是天鹅。那丑小鹰的故事有一点类似啊，就是有一个小鹰的这个蛋啊，就是给放在这个母鸡的窝里面就孵化了。然后孵化的过程以后，他一出生就发现说怎么样，大家都是黄毛小鸡哈，他就什么，它就是黑毛的哈。那么刚出生的时候还不觉得，慢慢长大了以后发现什么不一样哈？为什么？因为它特别这个粗壮，特别笨手笨脚，吃的要特别多，而且它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它有一个鹰钩鼻了哈，鹰钩鼻。所以它觉得它自己很丑啊，大家都很不喜欢它呀。但是有一天， 有一天，就是这个母鸡带着小鸡到这个外面去觅食的时候，那么走到一个断崖的旁边，突然刮了大风，所有的小鸡就赶快的躲在这个母鸡的这个翅膀的底下。而这个时候，这只小鹰怎么样？已经太大了哈，没有办法钻到母鸡的底下哈，所以它就落单了哈，它就落单。但是当它落单的时候，风一吹起来的时候，它的翅膀就很自然的就散起来了。当它散起来的时候，它发现它有一个冲动，就是怎么样？就是它要飞起来，所以它就开始试着散。当它再散两下的时候，正好又一阵风来到，就把它吹离了这个它所着的这个地。这下它就紧张了，它就更用力的散。当它一散的时候，它发现怎么样？它居然能够再怎么样，在空中飞翔。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还是像小鸡一样，为着世上许许多多的事情在那里烦恼。我们就是吃这个小鸡吃的东西哈，我们就是担心小鸡所担心的很多的事情，以致岁月很快的过去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一切都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说，其实耶稣基督拯救你是一个属天的生命，他非常宝贝你，他要你怎样？能够让耶稣基督那个纯圣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服侍人的生命能够进入到你的里面。所以他给你很多的困苦，为的是有一天当风吹过来的时候，你可以展翅，你可以飞翔，你可以看到说奔跑不疲乏，行走不困倦，你可以让耶稣基督那荣耀的生命、属天的生命能够将这个世代彰显说，是的，是的，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缘故，我是属神的，我是神荣耀的祭司，我是神圣洁的国民。愿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是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再一样飞翔在空中。